间后面五分钟开始啊。那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年一年的新的时光，也求主你真是在这一年里面啊，继续来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啊，赐下你自己的恩惠，好让我们在这一年里面能够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爱你自己的百姓啊。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自己手里面啊，你借着使徒约翰，你将一切在与万物中间最后要发生的事情啊，启示给我们听，也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聆听的耳朵啊。当你向众教会说话，也借着使徒约翰所记载的这个启示录啊，也让我们今天活在世上的人也能够来聆听啊。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每次喊都会改变计划的哈，这个by nature I'm not like that, but 实际上叫主日学我好像没有例外过啊。那我后来想了一下，启示录也是蛮繁复的，蛮多东西的。那与其太匆忙的把它这样讲过去，好像学过又好像没有学过，这样可能对各位帮助比较少。那我现在就想，就说我还是稍微慢一点的讲，然后呢讲到哪里算到哪里啊，反正我们这个主日学是不是可以有上级跟下级的哈，那所以我只能够上到一月大概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我可能也不在那所以我们还是看到这个课程比较仔细的来讲希望不要介意啊。那我也忘了跟陈牧师先提醒一下，那因为计算之下是绝对讲不完的所以我还不如慢一点讲。好，那我们今天开始起呢是讲到所谓的七号所谓的七个号角。启示录呢基本上它的我稍微的重复一下，启示录基本上我们来读的时候有一些重要的地方我想会提醒一下哈，因为它是一个启示的语言它是一个这个它的这文体是很不一样，所以它常常用一些预表啦不是预表，用一些符号啦 symbols 这个或者是数字啦等等要讲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解释的过程的当中呢，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有什么时候是应该把它用这个literal， 就是说实际的这文字的这个来看，什么时候应该用这个它是表达这个是预表的方式来看这个拿捏的是蛮有点难的那同时呢，整个来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里面许多地方的的确确不是那么铁沾沾的那么清楚就能够知道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跟我们对整个圣经的了解用一般通俗的话就是说我们的神学的思想就是对神整个启示的这个方式做背景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圣经这个特别的启示录的解释那比较不容易走歪的呢，就是希望我们多看上下文这一块这个使徒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到底他的主题在讲什么，那假如把这个主题抓得稳一点的话，它里面的细节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就会比较合宜一点那更要紧的一点就是说跟整个神的启示有关的，因为他我们的神是一致的神，他不会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然后其中彼此冲突的，他不会的所以这是两个大的原则，我们抓住的话呢我们也许来看比较容易不容易走错。那我为什么先提这个呢？因为今天讲的这个七号里面有不少这样子的问题那有谁还记得我们在讲七号之前讲什么？七印那这个印不是这个当然是跟我们的盖章都有一点关系实际上是就好像一卷这个这个你们读历史的这个荆轲刺秦王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他要献一份地图，对不对那个这个这成语我已经记不得叫什么，见什么对，就是他实际上就这里有点类似，他是把那个图啊，这样慢慢打开的 啊，慢慢打开的。那七印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一卷神要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这个历史里面，它也是慢慢打开的。它是，但是你打开的过程中间，它有些 seal， 就是那个早期人这个封住的这个蜡啊，把它封住的。那所以呢，它是用七印的方式，就是慢慢把它展开来的，啊，慢慢展开来的。那所以整个过程应该是七印是它的overall plan。啊，那我好像前几次也提醒了，就是但是这个越到紧要关头，越到后来呢，他好像里面又把细节彰显出来，啊，就好像有点这个 window 这个 menu 就 pull 这个下来这个 menu 以后，下面再 click 再就 pull 另外一个 menu 出来，啊，有点这个味道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七号呢，就是打开七印的时候，它不是哦第七印出来什么就完了啊，乃是这七印里面你再 pull another 这个 tab 的时候，它里面更细节的东西就讲出来了啊，细节讲出来了。好。假如有这个观念呢，我也许我们今天来开始看这个启示录的第八章了啊。那前面上礼拜还是上礼拜，我现在已经日子过不太清楚了哈，啊，是上礼拜，上上礼拜啊，上礼拜是讲了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插曲啊，就是在第七章里面啊，就是说神虽然这个已经快到世界的末了了，但是神的这个慈爱你就看它真是很丰富啊。他这里面特别讲出有144,000人啊，是从各处各方各国带来的人，这些人在大灾难中间是受保守的啊，是受保守的啊，所以他每到紧要关头他都会插一段啊，然后再加上因为神要彰显他将来的这个 plan 的时候啊，这个天上的这个二十长老四活物通通都要一起来敬拜神的啊，这个 pattern 呢，这个格式啊，一直在这个第七这个七号到后面有的七晚里面都有类似的这个样子彰显啊，所以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说神要讲一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但是他在把完全彰打开之前呢，他有些给我们一些提醒啊，一方面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一直在那里啊，因为最后的结局是所有的罪人都要受审啊，被丢到火湖里面啊，那所以神在展开他全部的历史的时候，他一直不忘记要来把他的救恩在最后的关头都可以让那些还不认识的人能够有机会啊，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在这个启示录里面。那启示录里面，我们人常常会被一些光光怪理的那些等等，我们就会讲啊，光光怪理的一些事情呢被吸引去，其实那不是主题。那个只是神用一些这个形象啊，表达出最后这段时间是多么的可怕啊！可怕的目的不是让神觉得哈哈，你们这些不信我人，你看你遭报了。他不是的啊，乃是让这些人看见，假如你不信的话，你的结局是多么的可怕。你回头是岸啊，有机会的话赶紧回头。啊，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主题。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信耶稣的人知道神有他的计划啊，也知道在这个患难中间，神最后会来保守我们啊，一则让我们不经过患难，或者经过患难让我们有力量啊，所以这个是他主要的。好，那前面知道这个七印啊，大家要打开最后了哈。第八章一开始他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呢，天上极近约二刻啊，我看见那站在神前面的七位天使有七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之呢就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好，那在这里我记得在头一两次跟你们讲说约翰写这个启示录里面他有很多的这个材料，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从旧约来的 就是旧约这个摩西五经里面，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八章里面很多是出埃及记神怎么借着石灾降在埃及人当中，好让埃及法老悔改，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所以很多是跟埃及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个石灾有关的另外呢还有跟很多是在先知书里面有，像耶利米书，像以西结书约珥书里面都有的所以对犹太人讲约翰用这些词句犹太人读过旧约的人他很快就能够了解所以这里面用了很多这些材料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把它解释的光光怪离的并不是的。好，这里让我们看见最后的时间到了，第七印要打开了那常常在一个很重要事情要发生之前呢，会怎么样？突然间安静下来这个中国人又讲这个暴风雨之前的这个宁静那另外还有这个 pause 就是这个突然间停下来，实际上是一个吸引我们注意的我记得在念神学的时候，这个教讲道学的他说你不要紧张，在讲道的时候不要发现我不能用冷场，所以我一定要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他说你错了那他说有时候你突然间停了不讲的时候，本来打瞌睡的突然间会醒来，因为他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这个 pause 有时候是吸引人注意力的所以在最后关头的时候，他突然间寂静了二刻照 literally 翻译就是半个小时但我个人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半个小时还是怎么样，但至少就是说在最后这个七印要打开之前，好像突然间安静下来让人注意到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将要发生。下面出现了什么呢没完又出现另外七个这个天使这每个天使呢有手里就有号那犹太人的号呢有很多很多用处的聚集、庆祝、警告都是用号那我相信现在你们当过兵的人也知道这个也会吹号的只是号里面这个是三长两短呢还是一长一短呢，这个就是它里面有 message 那基本上是号是拿来吸引人或者提醒人注意的，所以换句话说下面要发生的事情是借着七个层次七个天使吹这个七个号。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到祭坛的旁边，你会发现这整个事情呢都是在天上发生的都在天上发生的，那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一切事情如果不是在神的面前能够给这个命令的话，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都不会发生。那这里让我们特别下面第三节到五节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我们在基督徒里面常常说我们与神同工那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的的确确也讲到圣徒的祷告实际上会跟神的工作连在一起的有谁还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个很明显的例子，你不祷告我就不做什么事情，有谁记得？以利亚，对不对他说你不祷告的话我三年半怎么样就不下雨你还记得在加密山上最后这个以利亚就叫他的仆人说你去看看那个海边有没有云后来他跑了几次，最后说有一个巴掌那么大就是很远的一块云他一听到这个他马上怎么样上车逃因为知道大雨要来了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工作真跟我们这实际上是个 honor， 神真的很看重众圣徒在他面前的祷告，他真的很 honor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这最后的时候有天使拿着金香炉来那心里放了很多的香那这是一部分是天使带来的，另外一部分是什么？众圣徒的祷告拜托你把圣经翻开来看众圣徒的祷告合在一起的，但一同这烟跟祷告怎么样一同带到怎么样坐宝座的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一个symbolic， 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叙述，但是也让我们看见在天庭上它的 the way of operation 在天庭里面神是怎么运作的神的确确他有一切的主权，可以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呢他也很听 这个他的众圣徒的祷告。但在这里呢，跟我们前面五印里面，我相信大家都忘了头四个印是什么，有四匹马，对不对啊？第五个印是很特别的，是怎么样，在圣祭坛底下的那些 martyrs 那些殉难者的祷告啊。他说要到什么时候呢啊，天上有声音说怎么样，再等片刻啊。所以你看，因为这是前后呼应的啊，是在这个历史中间很多的人为主的缘故寻到了啊。那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终究的计划在哪里啊，神没有忘记，神没忘记。所以在这段记载里面，很多的解经的人这样说，我也很阿们，就是说哎，神听见这些人的祷告，所以呢神最后的伸展他公义的时间会来到的啊，会来到的。好，那下面呢就这个有这个七个号哈啊，对，最后这个天使把这个香炉倒在地上。换句话说这里有两重意思，一重就是说神最后要施行的审判时间到了啊，那另外呢也看见神的庄严，神的威严，神的大能啊。他下面这几个记载就是倒在地上呢，随即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啊。有谁记得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记载，到西乃山上有没有，对不对，也是用类似的字啊。所以我故意彼此来提醒哈，就说约翰这的确用了很多旧约的这个描述啊，所以一提到这些雷轰闪电大声地震，你就知道是谁在那里啊，神在那里啊，你就知道神在那里。好，那之后呢只有七个号给这个七个天使哈。那在这里有趣的是什么呢，他这个七个号也不是一口气七个号通通都出来的，他又分成怎么样，四个号中间停一停，然后再两个号再停一停，再最后一个号啊，前面这个七印呢其实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他第一位天使吹号有这个念冰袍是吧，袍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青草也被烧了。好，我在这里就借着这一节我稍微多花一点时间，然后你下面你也知道怎么去了解哈。那第一个在这里显然就是说从天上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所以他第一号的发生的后果呢是什么，是在地上，地上呢有树木有青草啊。那这里就说是不是可以用 literal 就是按照这字面来解释呢，我相信也可以啊。那其实他这个字面解释的背后，其实他意思可能更明显，更相关啊。我想就说假如地上的这个树木青草都完蛋的话哈，受害的是谁啊，影响到是谁，我们嘛，对不对，那树木青草都没有的话，这个显然农作物没有了，然后呢喜欢吃牛的人牛也没有了，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他第一个来毁坏的是地上啊，是地上啊。那这里另外一个让我们注意到的是三分之一啊，千万不要不是这个三十三点三三三三三这个意思，不要把它看成那样子去看啊。你还记得在七印开始的时候有四个马四匹马出来，对不对？那里受害的是几分之几啊？忘了，四分之一，哪个大？三分之一大。换句话说怎么样呢？这里不是叫你去算分数哈，这个 fraction 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就他是用一种语言表达，那个时候已经很严重，其实四分之一人受害也很严重了，像去年这个加州12%几的人这个 unemployment rate 已经很厉害，假如 25% 你试试看。它现在变成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到气运打开的时候，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继续有这些 天上来的这些这个饥荒啊、不是饥荒，就是说天灾啊，继续会有，而且怎么样更严重。他目的是在讲这个啊，就是地上的树木啊，所以说这是讲到地上的啊。那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呢，仿佛有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海中的活物都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啊。那这里三分之一我已经不必解释，你们知道就是什么意思哈。那第二个呢，你不能去把它看成这个有个大山扔在海里哈，这个你 literal 去解释就比较不大容易讲得通了。换句话说呢，它主要的讲的是发生受到这个冲击的是什么？前第一个号是陆地，第二个呢是什么？海。啊，那海是这个好像里面有雪哈、啊。那基本上我们都知道，水的地方你冲变成雪，这个你就不行了，对不对？那还记得出埃及记里面十灾里面有没有？有。啊，有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他实际上他描述是很多是借的旧约的这个事情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发现呢，神的作为没有改变过。他以前在旧约里面先让你看到一些厉害啊，那将来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也是跟以前一样的厉害啊。所以第二个号是讲到海啊，海受到损伤啊。那这里他旧约里没有提的，他这里多加了一个是什么？海里的船也损失了三分之一啊。那换句话说，这些天然的灾祸其实直接影响的是人啊，因为神不会顾念海里的鱼，也不会顾念草场上的这个牛跟羊哈、啊、他顾念是谁啊？是人啊。所以在地上出了毛病以后，人会受到影响，在海里出了毛病，人也会受到影响啊。因为在当时他加这个船是在旧约没有的啊，乃是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在地中海一带怎么样，航运很发达的啊，所以人就受到影响，你做生意受到影响，你旅行受到影响，你做很多事情都受到影响啊。所以第一个在海里面这个陆地上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人，海里面发生的事情也影响到人啊，目的在哪里？让人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怎么样，能够想起来啊，能够想起来回转啊。所以就像小孩子不听话，你罚他一顿饭不能吃，让他肚子饿的时候想起来我不应该做错事啊，有类似的这个功用哈。好，第一个是陆地，第二个是海，第三个呢？有烧着的大星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哪里啊？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源头上。这个在这个十灾里面也有，在出埃及记里面也有啊。这里是讲到所前面是海，对不对？现在是所有河流的源头呢都受到损失啊，都是损失。那我这里稍微提一下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还在查经班的时候，有个弟兄就很喜欢找这个里面来解释，是不是污染的问题等等哈啊。那其实这样想，我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错哈。但是我想约翰写这个主要的目的不是说 how did it happen 啊，这个是神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啊。那所以这里呢，他第三个号吹的叫，就是说乃是所有地上的这个淡水的泉源都受到损害，没水喝了，没水喝了，那就会直接影响到人。好，第四个呢，他说第三个他会解释变阴沉哈，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我不知道你们读就说啊，这个水是甜的，这个、水是苦的。你们读到这个时候，你水是苦的是什么意思？啊，那苦的东西当时最常见的就是阴沉，是在水里长的一种植物啊，会让水苦，水一苦怎么样？不能喝了。水是甜的，是表示怎么样？是干净的淡水， 你们有人去过夏威夷？夏威夷的水是特别的好，因为它完全没有污染，是完全是天然水，经过火山石滤过山流下来的水啊，所以这里就说让人的饮水啊，这个受到影响。第四位呢，日头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啊，这里你不要用这个天文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太阳三分之一垮掉的话，绝对不会像下面描述只是天黑而已，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围绕的恒星突然就掉了三分之一的话，这个我们整个行星这个轨道一定会乱掉了。啊，那所以他这里古时候的人，他只知道天上白天是有太阳，晚上有月亮，他只知道这个光线的来源啊。所以这里他要讲的什么一件事呢？就是说天地天体都会有改变，变得昏暗啊，变得昏暗。这个在十灾里面有没有第九灾啊？就完全变黑了啊。那到底什么原因啊？神有各种方法，有人说是日食啊，有人说是有这个大风吹来的遮掉这个日光等等啊。这个其实我假如你没事做的话，你去猜测，我想没有关系哈。但要来解释这段经文的话，我想不必花太多时间去解释那个。它目的就是说，这个自然界天体中间发生变化，以至于光线都没有了啊。我相信，在黑暗当中人是最怕的啊，人是最怕的，不知道去要往哪里去。好，这个四个就好像前面七印里面的四匹马一样啊。完了以后呢，它主要是对自然界的，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啊。那在这里呢也让我们看见头四印跟这个头四个号这个事情的的确确在最后最末日之前会发生的。换句话说，让我们确定一件事情，自然界会有些变化啊，自然界会有些变化，而且变化影响到我们的生计啊，影响到我们生活。他说这里又停了一下，记不记得这个四二一啊，这个七个印七个号，那它是先投四个，然后中间停一停，然后有再两个号，然后再停一下，这最后一个号。那这个四个号完了之后呢，啊，它在这里呢也停了一下，到了第十三节，它这里是怎么说？说我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空中这个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在这个日正当中的意思。这个空中应该是，假如翻得更准确的话，应该是日正当中的意思。换句话说，是在大白天这个高处啊，有这个鹰呢。这个鹰到底是老鹰还是这个 vulture 哈，还是这个秃鹰呢？不，这个因为古时候的人这个文字有限哈，这个一个鹰可以代表这两种啊。换句话说，它是在这个老鹰是替神在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基本上是怎么样？警告啊，是个警告啊。他十三节说什么样呢？并听见大声音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啊，不是好消息啊。所以下，换句话说神借着这个安排让是或你记得啊，在启示录里面凡是讲的住在地上的民，基本上都是讲世人，不是基督徒啊。讲这个时候基本上讲到世上的人啊，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一段啊，你看那个标题哈，这一段其实在七号的这个主要的对象是那些不信的人，将来要发生可怕的事啊。所以在这里第十三节啊，把它点明了。他说下面这个三个号要吹的时候，那个来带来的灾害更大啊，带来的灾害更大啊。然后呢，你们住在地上的这些不相信神的人，惨了惨了惨了啊。那犹太人他用这个三重的话表示是什么呀？这英文里面有这个比较级最高级哈，那犹太人用三重的话表示是最严重的，所以换句话说，下面要来的灾祸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灾祸。好，那这个中间是顿了一下，给人的警告。那我想，你前面看了一般还没有信的人，前面四个号吹了以后带来的灾祸还不惊喜的话，下面来的更难受啊，更难受。好，我们怎么看呢？到了第九章一开始，他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呢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七个号的对象是给那些不信的人，对象是给那些不信的人啊，因为神有很清楚的命令，让这跑出来的quote unquote蝗虫哈，不可以伤害。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144,000人是怎么样，额上有印记的，是属于神的啊，所以你不可以伤。所以神做事不会乱来的，先预备好了，所以下面神要惩罚的时候，额上有印记的都没有事。好，这里我们看一下，这里连串的讲了有一个字。我们看的时候大概很快就跳过去了，但是那个字蛮重要的，是什么？赐，是神赐的。换句话说，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都是在神的掌握安排底下的，没有一个例外。甚至于要来从这无底坑上来的这些属于鬼魔的这些事情啊，都是在神的控制底下，他们能够做到的范围是神所允许的。那这个信息啊，我觉得是不但当时的信徒重要，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很重要。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我们常常被周围的事情或者从恶者来的一些攻击 so overwhelmed 啊，就是已经招架不住，觉得好这个青山倒海的这个下来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些人，或者这些从邪恶势力来的这些压力，好像是很大很大的啊。但是这里启示录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虽然这些来势汹涌，而且蛮有能力的，但是他们都是怎么样？受神管制的。那假如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今天不论我们遇见了什么样的难处，什么样的攻击，甚至于从仇敌来的攻击，我们心里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他们能够所做的有没有限制？有没有限制？有没有？好像不大相信的样子。有啊，你要记得啊，有的。当我们答了有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最要敬畏的是谁？是神，而不是那些地上来的人，地上来的这些邪灵的工作。因为他们能够做到的都是在神的管辖之下。这个是对于一个基督徒面对困难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原因在哪里？我们知道我所信托的是谁啊，我们所信的是谁，他才是真正掌管万有、统治万有的那一位。即使在最后这么严重、这么恐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都是在神的掌握底下。就好像约伯记里面讲，这个撒旦你能够到什么地步，都是在神说的。哎，你可以摧毁他的财产啊，但是你不可以伤他的身体。那约伯怎么样？身体就没有伤啊。不要看约伯只是一个故事啊，让我们看见神的权柄，让我们看见这宇宙中间到底谁在管啊，非常非常重要。不单单当时的教会已经面对逼迫的时候，对他们是有多大的力量、多大的安慰，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也是这样，千万不要忘记啊，千万不要忘记。所以单单这小小一个赐字哈，不要小看它，让我们看见真的神掌权。那 跟这个气印也有点相关的，就是头四个基本上都在地上发生的，后面三个都是讲到灵界的事情。在七印的后面这三个印呢，基本上是天上。那这里呢讲到是魔鬼的工作，撒旦工作啊。原因是怎么样？神要借着魔鬼撒旦的工作来怎么样当做神的听差，去管教谁啊？管教那些还不信的人。那管教还不信的人啊，所以撒旦也是神手中可以用的啊，可以用的。好，那这里呢那无底坑呢是圣经上讲了很多啊，那只有两点我要提一下啊。一个呢就是无底坑是这个幽暗世界，是这个撒旦啊的住所啊，但是并不是他受惩罚的地方。受惩罚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火湖里，是最后啊。所以无底坑呢这个是目前撒旦掌权的地方啊。那这个是用一种表达啊，我在讲义里面从一个参考书里面写下一段，我今天早上把它杠掉，我觉得这个我的讲义每天都变的啊，我把它杠的原因就是那里面是描述无底坑是上面小下面大，所以才可以洞口可以把它锁起来哈。那我觉得这个也太 literal 了一点。太 literal 一点，无底坑到底是不是上面小下面大 ？I don't know。那撒旦难道真的要从口里面挤出来吗 ？I don't think so 。所以是一个表达，就是在地底下，是在幽暗的地方啊，所以无底坑。那这个幽暗的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出来，什么时候不可以出来呢？也是神在管，因为怎么样？神有一把钥，有个锁把它锁起来的。你看见没有啊？一定要从天上打发来这个天使，把这个无底坑的这个门打开的时候，下面怎么样才可以跑出来啊？所以再次让我们看见啊，这些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握底下啊，就好像这个写这个《天路历程》里面，他画这个魔鬼是个狮子啊，但他有个链子啊，有个链子，你只能走那么远。是在神的范围里面。好，这里面出来什么？先是烟啊，然后呢一批蝗虫出来了啊。那有人就在这里做文章了，这个蝗虫我想是什么新式的坦克等等的啊，这个啊各式各样的哈。那拜托，这是讲到从无底坑上来的啊，我想魔鬼撒旦不会在那里造坦克、造火箭之类的哈，他也不需要这些东西啊。所以我再次提醒，不要被这些光光怪离的描述哈，就牵引开他的重心。那为什么用蝗虫呢？哎，旧约里也有啊，这个约珥书里面也有啊。那蝗虫对于一个农业社会的人是很明显的啊，这个蝗灾是很可怕的。它一批蝗虫一来以后怎么样？只要一下子庄稼完全光了啊。所以用蝗虫来比喻，实际上是毁坏，是伤害啊，而且是很凶猛的啊。所以一讲到蝗虫啊，对于San Jose的人是一点感觉没有，但是对于那些在种地的人，他蛮有反应的。听说蝗虫一来，吃的那个声音啊，大到非常响。非常想好，所以了解这一点的话，它下面的描述呢，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啊。特别在描述里面，你要注意到两个字，好像，换句话说，是不是？不是啊。好，我们看它怎么描述这个蝗虫哈。这蝗虫呢，有几个地方。第一个，它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啊？是神允许他有的，而且呢很有意思，他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下面又讲到蝎子五个月啊，五个月的时间啊。那这里就我讲义里面有这五这个字呢，可以有几个解释。一个解释就是说是不完全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有几个啊。那这里另外有人说五个月基本上是蝗虫的这个 lifespan。蝗虫只能活五个月啊。那这里呢第五号出来，对不起，我那个到几点是 四十五号 ，OK， 还有时间。好，那基本上呢，第一个蝗虫出来的灾害呢，是只能够伤人，但是不能怎么样，很痛，但是不会死，很痛不会死。好，那第一个它的范围是受到神的约束啊，你不可以伤属神的人啊，属神的人在地上也要活啊，所以你怎么样，剩下来的树木怎么样，青草也可不可以伤，也不可以伤啊，这是它的范围。好，但是呢，被咬的人呢，就好像被蝎子咬了一样，不会死，但是怎么样，非常非常的痛啊，非常的痛。所以呢，基本上第五个号所产生的 impact 是已经不再是自然界了，已经到了人的身上，直接到人的身上，而且到人的身上呢，是让你痛苦，让你还有性命还可以存活。我相信一个人在病痛中间会想很多事情的平常忙碌没有时间想，人在病痛中间会想很多事情的我想在这里，在被蝎子就这里是蝗虫哈，被蝗虫咬了之后呢，会怎么样会让他们去思想你还记得神让这些事情他不干脆通通杀光就完了他让这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呢，让人一直有机会可以思想，可以回转。好，那其实是蛮痛苦的他下面描述的很有意思，那些日子呢，人要求死怎么样，绝不得死，愿意死呢，死却远避他们这蛮痛苦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蛮辛苦的这些蝗虫呢蛮凶的那第七节开始描述着蝗虫的形象好像记得我刚刚提的有两个字，你看他描述的蝗虫都是用好像这个字，预备出战的马一样你们有没有见过蝗虫？应该见过。蝗虫的头像什么？像不像马？蛮有点像马的所以很可能是因为蝗虫的头长得跟马很像，所以它这个就是形状有点像马有人把它想象成这个从屋顶跟上来的蝗虫可大了这跟马一样的大这个大概你去那样想，当然也不能，没有人可以阻止你那基本上是描述它像这个马的头的形状一样。那蝗虫有个可恶的地方，它是成群结队的来，就跟那一批这个战马冲上来的这个一样。而且它的蝗虫在那个田里面吃东西的声音也是蛮吵的，就好像这万马奔腾那个样子。所以这一连串基本上是在描述来的这个出来的这些家伙蛮厉害的，蛮可怕的那脸呢，好像男人的脸，头发像女人的头发。那我不知道 exactly 应该怎么样去描述那你说太可怕的话，表示男人的脸很难看这个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乃至就是他就是一副蛮凶猛的样子蛮凶猛的样子而且呢，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这是我那个朋友说，哇，这一定是战车这个未必要这样想它的翅膀的响声呢，好像许多万马奔腾的这种声音。换句话说，它来攻击的时候是蛮有力量，而且是蛮 noisy 的这个你不会 miss 掉的。那尾巴呢，又不但有嘴所以这个上来的这个扣的蝗虫它嘴跟尾巴都很厉害有人说呢，是因为在当时他们有外邦人的这个骑兵呢，对 cavalry 骑兵呢很厉害，而且他们有这个中国人叫回马枪他们的骑兵会回头可以射箭的所以有人说他尾巴好像蝎子一样会不会跟那个他们熟悉到的环境有点关系这个姑且做个参考。然后呢，从屋顶这些蝗虫呢，只是一些喽啰 他们后面有头子的啊，在七节说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换句话说，这个东西的背后是谁啊？是撒旦啊，是撒旦啊。那撒旦是谁呢？他说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把它翻成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 destroyer 啊，毁灭的意思。希腊话呢叫做亚波伦啊，希腊话的意思也是毁灭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呢，亚波伦这个字跟 Apollo 就是希腊人的神呢，他们敬拜的神 Apollo 音很近啊，所以你在启示录里面常常看到这些它谐音或者有这个寓意的意思啊，所以常常有这样。那这里也是好像一个回马枪一样哈，就是说你们希腊这些外邦人你所信的神只不过是魔鬼的化身而已啊，所以这是啊。所以这是老鹰说祸灾之后的出来的第一个，也就是第五个号。第五个号是从无底坑上来的这批蝗虫啊，他们的头是撒旦。好了，第十二节他说这第一样的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那中文呢，在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前面漏掉一个字啊，但是有那个字啊，那是蛮生动的。我不知道，我忘了查一下英文这个有没有哈，在这个还有两样灾祸要来前面应该是看呐、啊、behold 看呐、啊、换句话说不要高兴太早，这个第一个灾祸走掉之后怎么样，还有两个要来啊，看呐、啊、还有两个要来。好，第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啊，吩咐那吹角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河大河，有的翻成就是伯拉河啊，这个看翻译不一样哈、啊，但是就大河或者幼发拉底河都对的哈、啊。那个四个使者呢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呢？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好，这第三个呢，来啊就不是伤人五个月了，啊，这第二个再后来是怎么样？要杀人的，要杀人的。好，这里换句话说，这个灾祸就更严重了啊。那这里呢，坛上金坛上四角出来，吩咐有这个声音吩咐的第六个使者吹号呢，乃是发一个命令，是要怎么样，在伯达拉河的四角有四个天使啊，要把他们释放出来。那记得在六音里面是不是也有四方有四个风，是不是也有四个天使啊？此四个天使和彼四个天使一不一样？好，那随便 jump to conclusion 之前，你看圣经啊，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不一样。这四个天使是怎么样？第一个是怎么样？是被释放的，显然原来是怎么样？非是被封起来、被关起来的啊。在第六一年的四个天使是从天上来的啊，所以这两个 set 是不一样的。啊，这里的四个天使基本上出自于撒旦的，啊，那跟啊第这个七号里面后面三号，啊后面三号是跟灵界有关，是讲到是幽灵世界这个撒旦那边的，啊从整个主体从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四个是恶天使。啊，不是从天上来的天使啊，你明白吗？啊，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不大会混淆啊，不大会混淆。好，那这个天使出来呢，他们显然早就预备好了要宰人的哈、啊，所以他们都已经预备好了。那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啊，我记得前几次里面还提过一下哈、啊，特别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两个 term 哈、啊，时候满足了，人数满足了， 啊，这个意味到并不是说他真的算14万4000人不多一个不少一个，不是在那个 exact number 啊。同样的说，时候满足了，并不是说神啊，他到了啊就开始了啊。不，主要的目的不是在讲那个，他主要讲的目的是什么？忘了，上次给你们提过一次，忘了。他有计划的，神是按照他的计划来做事的。啊，像我们平常在 planning 的时候也是，好，我什么事情做完以后啊，我会做另外一件事情啊，那你有个时间啊，或者呢，我特别你给小孩子啊，你要把这个数学反复演习100次以后，你才可以去玩啊，那你他做完100次以后呢，换句话是。数目满了，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去玩啊，所以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表达方式，所以你下次你在特别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时候满足、数目满足呢？不是强调着这个时间，也不是强调这个数目本身，乃是讲到神到他安排的时候，再按照他的计划啊，就会实行的。换句话说，这四个这二天使呢，也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到了这个时候把他怎么样释放出来啊？他出来呢是要杀毁灭人的啊，要毁灭人啊啊，那杀三分之一，军马有20000000。好了，我刚刚解释过了，所以这20000000你不要说他这个出来的真的是20000000不多一个不少一个，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这里的意思呢，猜猜看，怎么样来了解？啊，你说是神定好有多少人他可以派多少军队出来啊？大概也可以吧哈。那在这里20000000主要讲的是不是无穷尽的，不是数不清楚的，是有数字的。因为怎么样？他说他们的数目我也听见了。换句话说，他们能够派出来的是有限制的啊。再次让我们看见神在掌权啊，连他们派出来的有多少个兵马哈，都是有啊神来管的。好，第17节，他说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啊，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啊，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啊，这个不是吃的那个狮子头哈，啊，这是跟那个狮子的狮子的头一样啊，有火有焰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啊。那在这里我相信比较合理的是用这个不是 literal 啊，是换句话说从这个四面八方来的啊，这些来的是很凶猛的啊，很凶猛的。他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啊，并硫磺。将这三样灾呢害了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啊，到底这个上来的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我个人比较偏重于用灵异的方式来看，而不是 literal 来看。那这个我刚刚讲的哈，这马的能力呢，口中和尾巴上都有一样啊。它尾巴呢像蛇啊，换句话说蛮厉害的啊，蛮厉害的。那这里有一个他们的历史上的一个背景。那这个伯达拉河或者是大河是现在什么地方？伊拉克啊。那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他们的来攻击他们的强敌都是从那一带下来的，都是从那一带下来的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就用啊。再把伯大拉河或者大河那边这个四个这个恶天使把它释放出来啊，对犹太人讲他马上就知道了。好像中国人讲的外患啊，当然后清朝末代不一样哈，古时候的中国人外患怎么样，都从哪里来？都是北方来的啊，所以一提到北方来什么，你马上知道是灾害要来了啊，所以这个有一点这个历史背景啊，甚至于到了第一世纪。啊，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地方的这个军队和他们的骑兵都是很有名的啊，都是很有名的，而且很可怕的 所以这个有一点点在当时的背景，所以他们看的人可以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些历史上的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啊，但是呢，他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一样，就是带来的灾害是很严重的。他的目的让你死也死不掉，痛痛个半死，被蝎子咬了。现在呢，有三分之一人被杀了。他的目的不是重在惩罚。他的目的更重在你经过这些难处，你能不能够反省，能不能够回想。好，那下面这个讲话我们就停在这里。到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因为只杀了三分之一嘛，还有三分之二存在啊，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这是一个 sad conclusion。 即使经过这么多的灾祸，还是怎么样，不悔改，仍然去拜那些偶像，拜邪灵。因为你拜了偶像，拜了邪灵，你的行为就是跟着来的，就是犯罪啊。所以他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啊，那这里让我们看见传福音啊，不要泄气，因为怎么样，你传的再厉害，还是有人不信的。就好像这里所描述的，已经经过那么多的灾害啊，经过那么大的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从地底上来的这些攻击也好啊，还是有人会硬着心肠不信的。但是啊，这两个是一个对比，一个是神的恩典是两个手臂永远张开的，另外一个是人的心硬，很可能一直维持下去的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啊，我们要尽的就是把啊，对后面会讲的两个见证人啊，把福音在最艰难的时候也要传出去啊。神的恩典和神的慈爱永远没有改变啊，选择完全在我们自己。选择在我们自己，让我们低头。所以我们谢谢你啊，借着这个描述好像非常悲惨的事情的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慈爱，也看见神的信实。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能够真挚体验到，主啊，你的保守藏在我们的身上，你托付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去将你的福音传给各处各方，也一直存在。愿主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这一个新年的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愿意按照你的旨意而行。我们这样子的求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